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里的背景乃是约翰，施洗约翰被下在监里，然后他就差遣他的门徒，去问主，说那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然后耶稣就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都告诉约翰。然后主就讲了一句话，就十一章第六节说的，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可以说是转变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器皿。他要结束一个时代，然后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进来。那他结束什么时代呢？就是律法跟先知的时代。那他所要带进来的呢，就是恩典的时代。所以他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个转变改变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器皿。那他所处的时代正好跟我们现在的时代非常的相近，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呢，也是一个改变时代的一个关键，时候差不多了，神要结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结束恩典的时代，那神要带进来的呢，就是公义的时代。换句话说，神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用公义来掌权。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时代跟施洗约翰的时代非常的相似，时代都在改变，但是当这时代在改变的时候呢，神需要一个器皿，就是改变时代的器皿。神怎么使用施洗约翰带进那个新的时代？神今天也在呼召，也在寻找一个器皿，带进神的国度，带进公义的时代来。所以我们的时代跟施洗约翰的时代非常的相近。施洗约翰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器皿。那当然，施洗约翰有他非常重要的条件。你要成为一个转变时代的器皿，你必须要符合一些条件的。那在施洗约翰身上呢，我们看见有许多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我们知道，首先是约翰这个名字啊，是很特别的，因为他的父亲，施洗约翰的父亲是撒加利亚，他的母亲叫以利沙伯。照当时犹太人的惯例来说呢，施洗约翰的名字应该是按着他的祖先，按照他的父亲，他的祖先来取名字的。但是呢，当他出生的时候，我们晓得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呢，他就得到了这个名字，叫做约翰这个名字。那约翰是什么意思呢？约翰就是神的恩赐。换句话说，你要做一个转变时代的器皿，你不可能靠你自己的能力，你必须要靠神的恩典。如果今天你要凭着你自己的能力来做，你没有办法做到，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首先要认清楚，要成为一个转变时代的器皿，这是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什么也做不到。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施洗约翰看见呢，虽然都是神的恩典，但是也有人的责任。为什么？因为你从施洗约翰身上看见，施洗约翰是一个拿细耳人，他在他母亲怀孕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拿细耳人。我们的拿细耳人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他是完全把自己从世界、从肉体、从一切里面分别出来，完全归给神的。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被呼召，事实上神是呼召我们做这个转变时代的器皿。那我们所要做的呢，有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从世界、从肉体中分别出来，把自己完全的归给神。在当时做一个拿细耳人，我们知道他不能够剃头发，他不喝任何 带葡萄所做的这饮料，然后他也不能够接近死尸。就今天我们来讲呢，我们要完全分别出来归个神呢，你知道我们不能够与世界调和，我们跟世界要有分别，我们不能体贴肉体，我们必须降服在主的权柄底下，把自己完全的归给神。所以施洗约翰成为神转变的时代的器皿呢，是因为他成了一个拿细耳人，而且是终身的拿细耳人。今天神呼召我们就做这样的人。而且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他有以利亚的心智，换句话他有以利亚的灵。以利亚如果你读旧约的时候，他是先知的代表。以利亚他的灵非常特别，就是说他向着神，他有一个神的嫉妒，意思就是一切不出于神的他都拒绝，而出于神的呢是他所要的。这是以利亚的心智。那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转变时代的器皿呢，你看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心智，叫以利亚的灵。然后我们看见当他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的见证非常的刚强。他从小在旷野里长大，你看很特别的，他没有受过正统的神学教育，他在旷野长大，他吃的是蝗虫野蜜，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可是当他在旷野呼喊的时候呢，说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当他在那里呼喊的时候呢，那许多的人就跑到旷野去，愿意接受他的洗。所以你看见这个人啊，虽然没有受过正统的神学教育，但是呢他带着能力，有影响力，甚至连法利赛人都跑到他那边去要受他的洗。你知道法利赛人是受过传统正统的神学教育的人，约翰没有受过这些教育，但是这些人还跑到他那边去，你看对约翰来讲这是何等大的肯定。但是约翰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对他们客气，你看约翰对他们讲话说非常严厉，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必须悔改，结出那个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你看约翰的生活也好，他的见证也好，非常的刚强。为什么他有这样刚强的见证呢？我们发觉他非常认识自己，很奇妙。你知道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你知道我们的见证就不真实。你看那时候有祭司有利未人跑来见约翰说你是要来的那个基督吗？他说我不是。你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他说你是那先知吗？就是摩西讲的那先知吗？他说我也不是。就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先知，但我们还真想要当先知。我们不是以利亚，我们认为我们是以利亚。许多人不是基督，他说他是基督。但是约翰知道他的自己，他不是。那所以你要做一个刚强的见证，你首先认识你自己的不是。你要认识不是以后，你才是是的。所以当这些人来问他说你是基督吗？他说我不是。以利亚吗？不是。先知吗？不是。他虽然不是这些，他不是基督，但是他有基督的灵。他虽然不是以利亚，他有以利亚的心智。他虽然不是那先知，他有先知的灵。所以你看见他知道他的不是，所以他能够有刚强的见证。但是不仅仅他知道他的不是，他也知道他的是，因为他回答他们说呢，我是那旷野的声音。你知道我们这整个世界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充满了各样的声音，但是呢你很少听到神的声音，因为在世界里面听不到。可是神常常借着他的仆人把神的信息带来给世人。约翰就是这样的人，但是约翰说我只不过是旷野的声音，换句话说呢，他要人注意他的信息他不要人看见他。那声音就是说你听见了然后就过去了，意思就是说呢， 你注意的是他的信息，而不是注意他这个人。那很多时候我们注意人，而没有注意神的信息，所以我们常常跌倒。约翰是一个旷野的声音，他要人注意从神来的信息，而不是注意他自己，不是抬高他自己。所以这是约翰，然后他来，他说他是为主预备道路，为主预备道路。我们晓得他来的信息就是悔改，他要人悔改，因为只有一个悔改的心啊，才能够为主预备道路。多少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心硬，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主，信靠主。但是呢，约翰他来，他先呼召人悔改，好让基督啊能够做工。而且呢，你看主刚开始的门徒，从前都是约翰的门徒，所以约翰那在预备那些人，是为主在预备，是为了给主用的。那多少的时候，我们预备人是为我们自己，那为了要发展我们自己的工作。但是约翰不是这样子，约翰乃是为主来预备道路，为主预备人。所以当他看见主的时候，他怎么讲呢？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看啊，神的羔羊。他这么一讲以后呢，门徒就跑去跟主，跟着主去了。所以他没有门徒了，就是门徒就不跟着主了。这个是他的心思。那多少的时候我们把人抓得好紧啊，那我们没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约翰是为主预备人的，所以这是约翰。所以你可以看见约翰呢是一个非常，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皿，转变时代的器皿。约翰说，我从前不认识他，但是差我来的呢跟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住在谁的身上，那就是基督。他说我就看见了，所以我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说，我本来不认识他，但是你读圣经，你知道约翰应该要认识他。为什么呢？因为约翰跟主就肉身的关系来讲，他们是亲戚。因为玛利亚跟以利沙伯他是亲戚，所以照理讲他从小就知道耶稣这个人。可是他说我不认识，为什么呢？因为多少的时候你知道，从前那些肉身的认识呢，不是真认识。真正的认识呢，乃是听见差他来者所做的见证，看见了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他就真认识了。所以他能够见证这是神的儿子。那多少的时候我们的见证没有力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认识很肤浅的。我们认识关于主的事情，我们不认识主的自己。那很多时候我们认识一个人，我们从来没跟他们见过面，没有跟他谈过话，我们只是听到了别人讲关于这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是真认识这个人。那多少时候我们认识主就是这样子，我们听到人讲主是怎么样的，我们读了圣经说主是怎么样的，但那不是真认识。真的认识乃是与主面对面的认识。约翰是这样的人，他说我先前不认识，我从前的认识也不算数，那是肉体外面的认识。但是呢，我听见那差我来者跟我讲，圣灵降下住在谁那里，就是基督，所以我能够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当他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他怎么说呢？我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换句话说，在他面前只是一个奴仆。所以你知道后来他的门徒就跑来跟他讲，跟约翰讲说，从前啊，他们很多人都是跑到约翰这边来施洗嘛，这些人都往他那边跑去了，但是约翰有没有为这件事情嫉妒了？没有。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跑了我们很嫉妒啊，但约翰没有。约翰怎么讲呢？ 他说我只不过是新郎的朋友，也就是说主是新郎，我是新郎的朋友，我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所以我就心满意足了。你看这是约翰的态度，完全没有为自己着想，只要听见新郎的声音他就喜乐就满足。他说我不是新郎，我只是新郎的朋友，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你看约翰整个的见证非常的美。你知道约翰曾经有人跑到主那边去，然后想起约翰，他们怎么跟主怎么说呢？他说约翰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但是他为这个人就为主做的见证都是真的。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寻求神迹，我们想要行很多神迹，没有错，你可能行了很多神迹，但你为主做的见证就不真。约翰什么神迹都没有做过，但人家见证他的见证，他说到这个人的见证都是真的。你看这就是约翰。主耶稣也曾经讲了约翰，他说他是什么样，约翰是一盏点着的明灯，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但是约翰呢，他那个见证是点着的明灯，把人吸引到主的面前。你知道灯要点着，你必须要里面有油。换句话说呢，你要成为一个照亮的明灯呢，你必须要被圣灵充满的。约翰就是这样的一个点着的明灯。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灯为什么不亮？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你们点灯要放在什么灯台上面，你不可以放在斗底下。那很多时候我们点灯是放在斗底下，什么叫做斗底下？那斗是拿来计算这个物质的价值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被生活的许许多多事情，我们在那算来算去的，结果呢这些东西充满了我，结果呢我们灯就不能发亮了。我们照理讲应该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明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但多少的时候我们是藏在斗底下，我们可以在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各样的思虑充满了，我们就被点放，好像放在斗底下了，就没有办法照亮。所以主说你们点灯要放在，不能放在斗底下，要放在灯台上。圣经上也说呢，你点灯不能放在床底下。什么是床底下？那床是很舒服的，我们躺在床上都很舒服很安息的。那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好像怎么样，我们都喜欢追求舒适的生活。你寻求舒适的生活，你寻求肉体的享受，你的灯就不亮了，你放在斗底下去了。你看但以理在皇宫里长大，就在皇宫里经过了几十年，但是他的生活呢非常的简单，蔬菜白开水。所以他一生最少在巴比伦可能有七十年有美好的见证。但什么时候我们落在生活的享受舒适追求上面，你看我们的灯就不亮了。所以这是约翰，约翰是这样子一个转变时代的器皿，结束那个时代把主带回来。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器皿，而我们今天也处在同样的时代里面，也要结束另外一个时代。特别是你看最近的发生的，不管是政治方面的还有灾难方面的各方面的问题，你知道这个时代快要结束了。所以我们处的时代完全跟约翰的时代一样，怎么样成为这样子的一个转变时代期？我们从施洗约翰身上可以看见许多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但是现在约翰被下在监狱里面了，然后他在监狱里面听到基督所做的许多的事情，你就看见 就打发了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你看这句话跟我们前面讲的好像不太一样。前面他是这么的刚强为主做见证，但这个时候呢，你看他派了两个门徒去问主，我们到底在等候你还是等候别人？当然他这个话的意思可能是一个激将法，盼望把主激出来好拯救他，但也可能他软弱了，你知道没有人刚强到一个地步不会软弱的，所以我们不必特别去指责别人。但是不管怎么样，约翰现在下在监狱里面，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下在监狱里面呢？因为他对当时的王希律讲了很严厉的话，你不该娶你的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那很少人敢对王这么讲话的，但你约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人家一生气就把他下在监狱里面。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为主做见证，而且是做对的见证，刚强的见证，我们常常会期待一件事情，就如果我们是为着主，那主绝对是要为着我们，这话是对的，如果我们为着主，主一定为我们。可是当我们落在一个环境里面，你看不见主在为你的时候，而你期待主做一些事情，而主没有做的时候，你到这里就有一个危机，危机的开始，就有火的试验来到。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啊，你知道我们如果真正的要走这一条路，就是在神的眼中是对的路，正确的路，刚强的见证，为着主全力摆上的时候，你常常会期待因着你为主摆上，主也为你摆上，所以呢你的路应该是平坦的。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要小心，因为这很可能是我们跌倒的开始。很多时候你看别人不爱主，没有走在这条路上，可能祝福很多，而且他蛮顺利的，你越走在这条路上呢，你发觉反而更艰难。为什么？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在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征战，非常真实的征战。那很多人他不觉得有属灵的征战，为什么呢？他根本就站在仇敌这一边，你站在世界这一边，你属于仇敌，你属于世界的，你哪会有什么征战呢？但是你越是站在神这一边的时候，你就发觉呢，属灵的征战变成非常的真实，试炼就变成非常的激烈，这是火的试炼。那这个时候你会期待主为你做一些事情，当然主也会为你做，但是万一主没有照着你的期待去做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为别人祷告，别人的病得了医治了，但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来祷告主没有医治我们，这个时候你还能信吗？你还能站得住吗？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好像没有站得住那么绝对，孩子个个都很好，那我们向着主的人，就我们孩子问题好多，你为孩子祷告好像主没有听，祷告了好久主也没有什么改变，这个时候你怎么做？主说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期待主对我们像对别人那样子的时候呢，这是我们可能跌倒的开始。所以当施洗约翰打发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因为约翰关在监狱里面， 处境他知道非常的艰难，而且非常的孤单，环境非常的恶劣，而且这个王希律呢，他的态度非常难琢磨，随时会发生问题，他随时要被砍头的。而他看见主，他从前所见证的这一位，在外面做了这像那么多人做了那么多神迹奇事，却把他留在监狱里不闻不问，他不能不派门徒来问了，到底我们等候的是别人还是等候你？你知道主耶稣没有说些什么，主耶稣只是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意思就是说，你所听见的这一切事情，就是证明主就是基督，他就是基督。但是呢，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我们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啊，我们自以为站立的稳的要谨慎，免得跌倒。主耶稣有一次对门徒说啊，今夜你们都要跌倒，因为圣经上说到主的话，神的话说到，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那跟随他的十二个门徒每一个都说，我们不会为你跌倒。甚至彼得说，众人都要为你跌倒，我也不跌倒。所以你就看见呢，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很刚强，我们不会跌倒的。但是呢，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自以为我们站立得稳，要谨慎，因为我们很可能就会跌倒。我们知道彼得跌倒了三次不认主，但主把他恢复了。所以彼得在写彼得的书信的时候很特别啊，他特别提到主是绊脚石。你看他自己有这个经历，所以他能够讲。你知道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他首先形容主是什么呢？他说主是活石啊，意思就是说主是一块石头啊。在第二章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他特别提到，他说主乃活石，意思说主是一块石头，但这个石头是有生命的石头，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好，你知道天然人不认识属灵的事情，所以呢，常常主是被人所弃绝的。因为彼得曾经用天然的眼光来讲，来认识主，所以他也跌倒过。所以他说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呢，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所以你看见彼得特别认识这一块石头，因为他曾经被跌倒过。他说人是容易弃绝这个石头的，但是呢，这个石头是神所拣选，是所宝贵的。然后第六节说，因为经上说，看到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你知道彼得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呢，现在有经历了，他知道这是宝贵的房角石，是安放在锡安的，信靠他的人一定不至于羞愧。你知道多少的时候我们羞愧，我们发觉呢，是因为我们不信靠他。接下来他又说到了第八节，又说做了，或者第七节好了，所以他在里面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所以你看见圣经上的话，把主形容成一个石头，信靠他的人呢，这是一个宝贵的房角石，它不但是建造的根基，它也是建造的连接的石头。我们是在它这上面建造的，这是一个信靠的人。 但对不信的人呢，就成了绊脚石。这是一块石头，会绊倒人。所以主说，不因我跌倒了就服了，因为它是个绊脚石。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信靠的人，你觉得它的宝贵；如果你不信呢，你不顺服呢，它把你绊倒。而且呢，他说，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就在神的话上就被绊倒了。而且他们这样的绊倒也是预定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不仅对不信的来讲，对我们信的来讲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信不来，如果我们不顺从，我们就一定会被绊倒。所以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试炼。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边也提到一些事情啊，他们特别提到啊，他在24节那边提到，他说。第22节那边提到，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利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你看到没有，成为犹太人的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利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这边又提到了绊脚石。那为什么他成了犹太人的绊脚石呢？因为犹太人要神迹。那犹太人喜欢神迹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犹太人看了很多神迹，他还是要求主耶稣变一个神迹。但是一个寻求神迹的人呢，主成了他的绊脚石。不仅犹太人如此，今天在神的教会也如此。那很多时候我们看了一个神迹，我们还要神迹，我们还要神迹，我们在寻求神迹，结果呢，主就把你绊倒了。为什么他们会成为绊脚的石头呢？因为他们对主有个期待，犹太人有个期待，他们盼望主来呢行神迹，把罗马的政权给推翻掉，建立以色列的国度。结果主耶稣不但没有把罗马帝国给推翻的，反而被罗马帝国给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他们被绊倒了。那希利人是求什么？是求智慧。所以希利人来看呢，看主是愚拙。你知道，一个求智慧的人都喜欢什么？喜欢凭着理性来认识主，喜欢讲理由。所以什么时候啊，我们跟主讲理由，你就有时候讲理由讲就没有理由可以讲了。结果呢，你就觉得这是愚拙的。但是保罗怎么讲呢？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你看，在犹太人是绊脚石，但是呢，对我们来讲呢，却是神的能力。因为犹太人盼望主能够行神迹，结果反而主被定了。可是呢，神却叫主从死里复活了。是，这是他的能力，神的能力。外邦人是要智慧，结果主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一个死掉的人怎么能成为他的救主？结果呢，神就用了人以为愚拙的方法来拯救人，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你会看见，我们的主真是一块绊脚的石头，对他不信的、不顺从的人很容易绊倒人了、啊、不仅对不信的人，对我们信的人，如果我们信不来，我们不顺从的时候，那我们也是如此。而且主的话，你知道，也常常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很多时候我们跟随主的人啊，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时候有很多的，那时候在60节，那时候有很多人跟随主，所以主就讲了一段话，说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哇，这些人一听他的话，就这话太难了，谁能听呢？结果主讲了一句话，主说，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你看这些都是门徒哦，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那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叫你们跌倒吗？那主的话会叫我们跌倒的，你不小心的话，你想想不通了你就跌倒了，你看。然后主就说，倘若 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你记得约伯曾经受过很多的苦难，他也蛮刚强的站住了，结果一直等到他的三个朋友来跟他讲话安慰他指责他的时候，他就受不了了，讲了好长好长的话，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要神来回答他。你知道神后来没有回答他一句话，神只是向他显现而已。神一显现以后他怎么样了？他就厌弃自己，在灰尘在炉灰中匍匐。所以主的话在这里说，如果你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之处，你怎么样了？如果你真的看见主的荣耀了，你不需要解释，再难的都能够接受了。所以主接着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的话，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们误会了，他们以为主的肉是可吃的，主的血是可喝的，是照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子，所以他们跌倒了。但主又讲得很清楚，肉体是无益的。所以主的话你不能凭着字句来了解的，主的话是灵，是生命。所以第66节，从此好多的门徒就退去了。所以你看，跟随主就受不了了。的确，你看见很多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跟随呢，就被主的话给跌倒了，被主对待他的方式跌倒了，就不再和他同行。接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那主好像不在乎，你们要去就走吧。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妥协，人要走了我们赶快就拉着他可以好商量，主没有这样子。你们要去吗？你们真的要去你们就请便，主不降低他的标准的。就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子。”所以主的话容易绊倒我们，你不能够按着字面来讲，因为主的话是灵，是生命，你要摸到他那个灵。不仅主的话叫我们跌倒，你看主的十字架也容易叫我们跌倒，对不对？你看加拉太书5:11那边讲到有一句话，讲到十字架，他那边怎么讲呢？保罗对加拉太人讲，5:11，他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在原文就是说十字架绊倒人的地方就没有了，就十字架会绊倒人的。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呢，因为当时保罗到各地方去传道，你知道有很多犹太的信徒就跟着他，一直对那些外邦的门徒讲，你们要受割礼。所以保罗为着这个割礼的事情啊，受了很多的逼迫。所以保罗就说，弟兄们，我如果仍旧传割礼，我就不会受逼迫了。如果这样子的话，十字架就不会绊倒人了。但是呢，我仍然传割礼，我仍旧不传割礼，意思就是说，所以十字架还有他讨厌的地方，还有绊倒人的地方。所以你会看见我们的主真的是一块石头，你信靠他的人呢，你知道他是宝贝的，你信靠他的人不会羞愧的，但对于我们不信的不顺服的，他成了绊倒的石头，别人的磐石。那现在你的门徒很多被绊倒了，那有的时候我们也被绊倒了，现在约翰好像要被绊倒了，在这样的状况下怎么办？怎么样才能够不被绊倒？那第一个就提到了什么呢？这完全是主的恢复，主的怜悯，主的恩典。你记得彼得曾经对主说，众人都要因为你跌倒，我不跌倒。主说：“今夜鸡叫以前，三次你要不认我。” 但是主话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主马上就讲了一句话：西门西门，你说你要注意了，撒旦想要摔你们，好像摔麦子一样，但是呢，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的时候，你好坚固你的弟兄。所以你看见呢，彼得是一个冲突点，在这里有个属灵的征战，焦点在彼得的身上，就好像这边有一个属灵的征战，焦点在施洗约翰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你要好好的跟随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成为属灵征战的一个焦点，你的逼迫会很大，你家的问题可能会多起来，但是不要害怕，就像主对彼得讲的，我已经为你祈求。撒旦要摔他们，像摔麦子。换句话说，撒旦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撒旦的地位是干什么呢？他要败坏彼得。但是主在另外一方面做了一个更美的工作，主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要失去信心。意思就是说呢，撒旦在这里好像做工，但主呢在这里掌权，主要借着撒旦来成就神的旨意。你看这是很特别的，撒旦想要败坏我们，败坏彼得，败坏施洗约翰，但是主借着撒旦来炼净我们，这是主的美意。因为彼得不认识他的自己，彼得里面有很多的肉体，有很多的天然，撒旦就借着这些肉体这些天然要来败坏彼得，但主借着撒旦把彼得的里面的那些糠皮给除去了，要来炼净他，把他的天然把他的肉体给除掉。所以他说我要为你祈求，使你不失去信心。当你回头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呢，当你被炼净的时候呢，你要来兼顾你其他的弟兄。所以你看后来彼得的确是成了一个兼顾他弟兄的人。彼得甚至在你读了读彼得的书信，你看见他怎么样做一个非常称职的那个长老，他做门徒的榜样，他不是辖制这些人，他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他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在那里甘心的侍奉主，因为他知道有一天那个牧长要显现，有冠冕要给那些人存留，他真的是被恢复了。所以感谢主，你知道每一次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甚至在我们失败的里面，你看见主他做恢复的工作。所以现在主也要做同样的事情，他要做什么事呢？他要为约翰施洗约翰做见证，这很美的事情。因为他很怕他的门徒因为听见主讲了这些话以后呢，就轻看了施洗约翰，他也怕施洗约翰的门徒因着主的话呢，就不太尊重施洗约翰。所以现在主开始为这个施洗约翰做见证，这是主的怜悯，主的恩典。主怎么样坐在彼得的身上恢复他，主也开始为施洗约翰做见证。他怎么说呢？他就对众人议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看主给他做见证了。他如果你们到旷野去，你要去看芦苇吗？他不是芦苇。那很多人会因为施洗约翰派门徒来问主，我们是等你还是等候别人吗？很多人会误会施洗约翰从前那么刚强，现在那么软弱，他像个芦苇一样。那芦苇就是说，风往东边吹来的时候呢，它往西边倒；从西边吹来，它往东边倒。 说他不是芦苇。你看我们的主为施洗约翰做见证，施洗约翰怎么为他做见证，他也照样为施洗约翰做见证。他不是芦苇，你们不要以为他来问这个事情他是芦苇，他不是。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要看穿细软衣服的吗？那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穿细软衣服的都是很舒服的，生活安逸的。约翰现在是在王宫里，但是却在王宫的监狱里面。他不是穿细软衣服的人，他是穿骆驼毛的衣服，他吃的是蝗虫野蜜。你看主在为他做见证。那你们出去究竟是看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他说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你看主给他做见证，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你看主给他做了多好的见证。你看犹太人还有主的门徒们，他们有个很深的观念，因为先知在旧约里面是很重要的地位的，因为他们把神的话带来，所以他们对先知非常的尊重。但是主给约翰做的见证更美，他比先知大多了。从前的先知很伟大，他比他们大更大。你知道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的时候，他特别讲到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但在幕后呢就借着他儿子来晓谕我们。那为什么说约翰比那些先知都大多了呢？因为约翰是为主预备道路，他要把主引进来的那一个先知，那当然是比别的先知大多了。这里的大跟我们的观念大不一样，因为主接着又下来又讲了一些话，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你看多大，只要你说妇人生出来的，没有一个比他大过约大过施洗约翰。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那今天如果我们在天国里，主说怎么样呢？你比约翰还大。那到底这里的大是什么大？我们要弄清楚。你知道在世界里面啊，世界里面讲到什么叫大？有钱、有地位、有学问、有权势，这是大，这是世界的大。但主在这里不是讲这个大。那在神的儿女当中，在门徒里面什么是大？你今天去看，你去问人家什么是大，哪一个人最大？你看我们常常讲，那些行神迹的人最大，因为我们喜欢看神迹嘛。哇，这个人好有能力啊，手一挥就100个人倒了，你知道他好大啊。这是我们常常看的。但是主说约翰很大，但约翰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你看，但是为什么主在这里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呢？主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知道约翰传了一个福音，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约翰出现的时候啊，主耶稣特别讲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换句话说呢，约翰结束了众先知和律法，他为天国开了门，要迎接着天国的王要进来。所以他好像是什么呢？他好像把天国的门打开来了，然后让我们一个一个进去。所以你知道他是开门的人，我们是进去的人。所以就着这一点来讲呢，我们是天国的一部分，他是开天国的门，所以当然我们在里面的人比那开门的人还大，因为他还没进去嘛。但是之后我们晓得 等到天国的门关的时候，当然约翰在里面了。那个时候就不是说他最小的了。所以这是就在时间来讲，因为他正好那个点上面，他是结束了旧的时代，他把门打开来了，他好像帮我们开了门，他站在那里守门一样的。然后你听了他的话，你悔改了，你相信主，接受主了以后，你就进去了嘛。所以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所以这是指着时间的，不是我们天然的观念。然后主就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就到主说话的时候，一直到今天为止呢，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所以你会看见现在门打开来了，施洗约翰把门打开来了，你要怎么进去？你要努力进去，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也就是说，天国是要暴力进去的，你要强暴。你知道，我们常常对别人强暴，你知道，我们对别人很凶，但我们对自己非常的体贴。但这你要进天国是对自己强暴，你怎么强暴？你怎么样强暴叫做进入？施洗约翰就是一个例子。你看，当他会做那么多见证，现在他下在监狱里面，他等候主来救，主命来救。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落在一个什么情形呢？自怜的状况，抱怨的状况。我怎么那么可怜？主都不来救我，主救了那么多人，就是不来救我。我们甚至抱怨，我为主摆上那么多，主为什么不为我摆上？但是呢？这里讲得很清楚，要对自己暴力，不能对自己自怜。结果我们知道，后来你知道，约翰没有被主救出来，约翰反而殉道了。但是在人来看，好像不好。其实呢，现在约翰已经进入荣耀，约翰已经成了殉道者，约翰已经成就神在他身上的旨意。约翰将来就关了，约翰已经成了一个那个得胜者。什么是得胜者？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所以不是说一个得胜者都不犯错的，约翰也犯错，彼得也犯错，但是呢，他们懂得什么是血。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我们会失败，但是我们有主的血。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你看，约翰所见证的道，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们第三个条件是，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约翰是死了，但是他没有爱惜自己的性命，所以他成功了，在神的眼中他成功了。所以主特别讲到，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环境，千万不要去跟别人比。你知道，跟人家比是我们的天然。连主复活以后，彼得还要比的。彼得看到约翰好像日子比他好过，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主说关你什么事呢？我若将留到我来的时候，关你什么事情？所以主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带领不同，你看别人，而且你期待主对待你像对待别人一样的时候，是你跌倒的开始。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努力进入，一直对自己强暴，不要自卑，不要自怜，不要自爱，要努力进入，努力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直到约翰为止。你看主在这里怎么恢复为约翰做见证，这完全是出于主的爱，主的怜悯，因为爱能够遮掩一切，爱能够遮掩一切。这一段的见证，主为约翰做见证非常的美。你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今天很多神的儿女都不懂这件事情，他们以为，哦，我们信主，我们就进永生了，将来进天堂了。不要忘了，我们基督徒圣经讲得非常清楚， 基督徒有一天要在神的基督的台前受审判。当然这不是永生永死的审判，我们已经有永生了，但这个审判呢是在国度里面有没有份，我们能不能在国度里面与主一同作王，我们都要在这审判。那到那一天有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主啊，我们不是为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了。你看主在这个时候没有为他们做见证，主怎么说呢？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知道我们在那一天巴不得主能够我们讲一句好话，对不对？为我们做见证，对不对？你看主在这里为约翰做见证，所以约翰在他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得着了他那一份，这何等的宝贵！那我们巴不得我们今天主能够为我们做见证。那有一天主可能不认识我们，意思就是说你所做的不值，我不称赞。照人的看法啊，我们做对的事情就好了。什么是对的事情呢？传道赶鬼行义的，你看这是对的事情。但是神不仅看你做的事情对不对，神更看你这个人对不对。所以主怎么责备他们呢？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你看到没有？主没有说你做的事情不对，是你的人不对，你是个恶人。因为人对的话呢，是什么？是照，所以主说，凡称呼我主啊主人，不能都进天国的。只有遵行我父的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一个对的人是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很美，主在为约翰做这美好的见证，巴不得那一天主也为我们做这样的见证，而不是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做的离开我去吧。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到底是为我们自己还是为着主？保罗他在殉道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我知道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为什么呢？你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节讲得很清楚，保罗说或生或死在我身上啊，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什么是生？什么是死？生就是顺利的时候，你看当什么事情都顺利的时候，我要让基督在我身上彰显，照常显大。什么是死？就是困难的时候，那些好像我被遗弃的时候，那是死，还是让基督在我身上彰显大。所以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信靠他的不至于羞愧，他不会错。雅各被关到监狱里面，一下就拖出去杀掉了。彼得关在监狱里面过一阵子被天使来救出来了，在人来看怎么两种待遇啊？但主不会错。所以你不要，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主的话是什么呢？不因我跌倒了就有福了。那我们特别要看两处的圣经能够帮助我们啊，能够不要因为主跌倒。一个就是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一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一节那边特别提到，他说主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所以你看见没有？所以主的话能够帮助我们 不容易跌倒。所以我们要好好读主的话，我们要摸到主话的灵，所以主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还有一个出圣经是约翰一书，你看都是约翰讲的。约翰一书第二章啊第十节，他那边特别提到啊，他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点的缘由。所以你看见没有？如果你有爱，约翰一书二章第十节啊，约翰一书二章第十节，他说爱弟兄的 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跌的缘由。所以爱能够保护我们不容易跌倒。你知道在末后的时代，特别就在这个时代，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慢慢就冷淡。但主怎么讲呢？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你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时代已经到了末期了，末后的时代了。这个时代呢，是一个时代要转变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跟使约翰的时代非常的相似，神使用了使约翰，今天神也呼召教会的圣者出来做这个转换时代的器皿，好迎接主的再来。在这样的情形下面，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要因主跌倒，要靠着主的恩典，对自己强暴，借着主的话，借着彼此的相爱，让我们在主面前站立得住，好让那天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被他称赞，我们被他肯定。我想我们的话题停在这里，我们也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提醒我们，主，这真的是你回来的日越来越较近了。主，我们仿佛已经听见了你的脚步声，主，我们仿佛看见你的身影在云彩当中。主，就在这样的一个转换时代的当头，主啊，你呼召这些得胜的器皿出来答应你的呼召。主，我们感谢您借着施洗约翰这个见证提醒我们他怎么样做一个转换时代的器皿，也让我们看见主要在这样子的一个转变时代的当头，也是属灵征战最厉害的时候，主，我们何等的容易因为看环境体贴自己我们就跌倒，但是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凡不因你跌倒的就有福了。主，帮助我们，借着你的爱，借着你的怜悯，在我们身上扶持我们做恢复的工作，也借着你的话，借着我们彼此的相爱，主要让我们能够被建立，在你回来的时候，主，我们实在是得到你的称赞。主，我们再说做这个器皿不是靠我们的努力，这完全是你的恩典，但主也让我们不忘记我们自己的责任，能够好好的活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些话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在我们的里面，圣愿这些话真的在我们心里做工，主要来改变我们，好让我们预备好等候你的再来。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的爱我们，还对我们说话，我们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